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在主日里来到了神的殿中来敬拜他。这一次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到凯蒂教会，自2008年布道会的以后呢，又一次能够到大家当中给大家呢培灵。那么这是真的是要感谢神，让我能够在这里来为主来做这样的工。今天这次的整个培灵会的主题大家都知道，叫分别为圣，容神一人。分别为圣，我们分别为圣，我们才能容神一人。怎么叫分别为圣？我在这一次的我们的信息当中分成了四讲。第一讲，分别为圣，与主同行，是让我们个人我们的信仰当中，在十字架的道路当中，我们怎么因信而被称义，以致分别为圣，能够走上一条生命成长的成圣的道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到底关键是什么。第二讲，分别为圣，盟约家庭，是昨天下午，是说神他的分别为圣不但是带着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来到神面前，而我们每一个信他人都有责任把福音传给家人。因为神的道是在家庭当中，在上帝的圣约当中延续下来的。因为神要做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要做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的神，我要与你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立约。所以我们说一人信主全家蒙福，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首先要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家人，让这个家，让自己的家能够被分别为圣出来，而不仅是自己个人。昨天晚上是第三堂，说分别为圣，同被建造。这里面说的神为我们分别为圣，在地上建立他的家，这个家就是神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就是说，我们要靠着神在地上所建立的教会保全我们的信仰，使我们在信仰当中能够同被建造，连于元首耶稣基督。也是昨天晚上我强调，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被建造的，他的建造是在神的家中的建造。我们的生命所成长的，上帝给我们的施恩管道是借助他所赐的传道人，在我们中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的。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只有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被建造，我们作为教会中的肢体才能随同身体一同长大。没有一个肢体能够离开身体而长的。所以在这里圣经里用最形象的这样的比喻，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和教会的关系。那今天我要讲的第四讲，分别为圣，是讲我们属神的子民被分别为圣了，作为一个教会的整体，我在这里不是只讲个人，而是讲教会的整体和世界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分别为圣，世上光盐。那今天呢，我有两段经文给大家准备的所以呢，大家在这里我们一起来齐声的来诵读神的话语。第一段的经文是来自雅各书4章4节，我们一起来齐声的饱满有力的诵读神的话语。雅各书4章4节，请。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既我们说我们是分别为圣了，分别为圣是已经归于主了，我们是属神的人， 我们是进入神的国度的人，我们并不属于世上的国度，一定要搞清楚。虽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双重的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当然是地上的公民，但做地上的公民和做天上的国民，这样子的里面的指导的我们的心意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不能把地上的国度做我们心中的敬忠的奉献的偶像啊，这一点很清楚，我们做基督徒很清楚。所以任何以国家为名义的，要大家为国家来，为国家的政府的号召来一起来献上的话，请注意，我们基督徒不能可能不应当随便的参与，因为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那就是说，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招出来，这个世界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是弯曲悖谬的世界。耶稣说，我来到世上，我就是世上的光。这么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本是一片黑暗，只有耶稣来了，光是从他这里来的。所以只有我们跟随着主的人啊，凡跟着他的，就是说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根本不要有那种幻想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就是说我做了基督徒了啊，当然我们基督徒实际上是给世界带来祝福的。这个世界上如果真正的为主摆上的属神的重生的基督徒越多，这个世界上这世界的光也就更多，这个世界上的盐也就更多，只是会对这个世界带来好处，不使这个世界变得太黑暗，不使这个世界变得太腐败。但是我们不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给世界实际上是带来和平的福音的，我们给世人的想法，我们是希望是他们都能够被神得着的，我们是怀着良好的心愿的，因此世界就应该欢迎我们。如果这样想就完全错了，因为主自己说得很清楚，世人若恨你们，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5:18说的，你们知道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我们为主的名被这个世界所逼迫所打压所仇恨，这说明我们是与主在同在了，这是我们与主同行了。我们现在很多的现代歌曲里面都讲主与我同行，这个同行都在一个很美妙的环境里面进行的。如果我们与主同行是在一场腥风血雨的征战中与神同行的，与主同行的是走一条走上十字架的哥哥他的苦路上与主同行的。如果我们不与主同死，就不能与主，大家知道这句经文怎么说啊？同复活。我们说与主同死才能同生的，所以在这里如果要与主同行，我们必须经历主耶稣来到这世上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主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钉死，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要向着自己的罪去死，这叫做同钉十字架同死。我们因着同死才能什么同活。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很轻巧的歌总说主与我同行的时候呢，略去了我们与主同死的过程，就直接马上就同复活了，一起进了荣耀中。其实如果我们不经与主一同受苦，我们怎么能与主一同得荣耀呢？这个受苦就是主在这个世界上受苦，我们一定要在世界受苦，主在这个世界上造记恨，我们也会在这个世界上造记恨的。因为主自己说的，学生不能高于先生啊，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所以主说，我受的苦你们也要受。哪有主人受苦，仆人却在那里非常优越的享受呢？如果我们不与主人一同受苦，我们怎么是忠心的仆人呢？所以主说，我的杯你们也要喝，他的苦杯。所以这方面的真理在现在的讲坛上面讲的是很少的，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迷惑。就像昨天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人送上纸条，昨天聚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说啊、你说的都很好，但是你不要去批评别的宗教，也不要批评别的什么政党，应该跟他们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要征战，不应该指责，那就应该友善了，那个友好那是什么，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那就是与神什么为敌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搞清楚，现在的讲坛上缺少放胆为主传讲神真道的仆人，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当中要大大的求主兴起更多的在讲坛上愿意放胆为主讲真道的，因为讲真道的确会招来一些人的记恨和厌恶。所以在这儿主耶稣说，你们若说世界，世界必爱说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啊，关键就是这样，你是被神拣选的吗？你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吗？你自己讲讲，你自己想想，你有哪一点因着你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受过苦了？如果没有，你自己要想想你的信仰表达的充分没有。我们做基督徒的不是做佛教徒，我昨天讲了，不是与世无争，佛教徒是与世无争的啊，也应该看破红尘，这个世界上的事的都不应该管啊，管了就要烦恼，不能去管它。但是主耶稣兴起他的门徒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说，因为主就是要兴起今天我们唱的他的精兵，要穿戴他的全副军装，要征战的。因为教会，神的家就是教会，这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这句话我要解释一下，真理是也主耶稣自己，怎么变成教会了呢？教会自己成了注释和根基呢？也就是说，这里面讲的就是说，如果教会是属主的话，就必须以主为跟他的根基。如果教会建立在主的道上，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打的是这个根基的话，这个教会才属于主的。根基是打在地下的，要站立得稳，根基要打得很深。所以我们对神的道要明白得很深，不是肤浅的明白。我们为什么能够为主活的能力不强，力量不大？因为我们对主的道的认识不够深，扎根就深不了，所以在地上就在长不大。根基扎深了，这个注释，教会是真理的根基，有了这个很深的根基，就成为柱石了。大家知道柱石是显在地上的，柱石讲它是柱石，意思就是说它是坚立什么不倒的才叫柱石，否则你不要说它柱石，你只能说它是柱干，风一吹摇就碰倒了，或者是那个柱石是明明的是被人看见的，它在这个世上是与这个世界显得如此的不同，以致这个世界上那些因着自己的罪而不想悔改的，那一定是愤怒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因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的立场很清楚，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我们坚决站在中国家庭教会的立场上，而绝对不同意所谓的三自教会这么一回事。我们认为三自就是政府在这里控制教会的一个手段，是统战的手段。教会背挪于三自，不是说三自体系下面的教会里面没有属主的传道人和他的门徒的，是有，但是被挪在三自的框架和体系当中， 这是可悲的，就等于当时马丁路德在500年前他说教会被掳巴比伦，巴比伦当时的天主教会被掳在巴比伦，所以要必须从这种向着世俗为由被世俗捆绑的这个捆绑必须打断，这是很清楚的，这是每个海外的中国基督徒应该来表达立场的。但是很少有教会公开可以表达这个立场，我们教会表达了，我们在教会的我们的信仰告白的前言上讲清楚了，我们与受逼迫的受苦的中国的家庭教会站在一起。有的教会说我们也是，但是我们不便公开说啊，那你还是诸神吗？这世界还看得见你吗？说不要怕，为什么公开说了我们的处境就困难了，我们有的时候回国就不方便了，我们就会遭到大家知道那政府的强大的监视啊，这些你都是因着害怕而不敢做的话，你怎么能说你为真理在世上做见证了呢？过去有那次我在维政神学院有一个学妹，她来了，我接她来，然后她在这个跟大家会中做介绍，她说我在学校里突然啊，这个团支部书记把我叫去，我说我到底什么事要被我叫来跟我谈话，她说你是不是团员，她说我是啊，那你是团员怎么又成了基督徒了呢？不，她一听她就说这件事情坏了啊，怎么被发现了然后他说他忽然想起了啊，福音书上说的，这个时候啊，当别人审问你的时候，你不要自己说，主一定会给你话啊。他当时他很高兴，他就说主给我一句话，主给我什么话呢？他就说主让我很有智慧地告诉我，我们和你没有什么不同啊，我们是因为有基督徒是耶稣基督叫我们爱人，我们做共青团是不是大家也要学习那个应该爱人吗？这点所以没有哪一个主义说我不要爱人的，对不对啊？啊，这叫爱人民嘛，都是爱群众嘛，这个都是人嘛，对不对？我们这边没什么两样的啊，因为共青团不是要我们做好事吗？那么耶稣也要我们做好事，所以呢，我们呢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就不要这个因着这一点那个你就对我就是不高兴了啊，意思就是说啊，结果他这样说了以后，那个团支部书记呢，就说一下子就给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他说他得胜了啊，那么我就告诉他你错了，这绝对不会是主给你的话，你以为你与世俗为友，主就喜欢了吗？共青团他明明就是说他是共产党的后备队，他明明就是以无神论唯物主义为这个指导思想的，那你怎么会让他们去凑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根本不对的。就像我们当时有一个的现在很风靡的，也有一个很著名的体制内的啊，一个时候基督徒，他也允政府允许他做见证啊，大家说说我，他公开就在温哥华做见证的时候说，我是基督徒，但我也是共产党员。哇，台下居然就鼓掌，真的不知道大家只搞得清楚我们为什么要信主。结果呢，他这么说呢，哎，共产党却不卖账，啊，统战部啊屡屡强调党员不可什么入教，啊，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唯我主义者，啊，原来他比我们还坚守他的原则呢。我们做基督徒羞愧不羞愧？所以有些人他说为什么政府要逼迫我们呢？我们基督徒都是良善的，我们寻良像格子，这么寻良的我们中国就缺少很多这种格子啊，都不寻良，我们寻良了对政府要建立和谐社会大有帮助啊，可是政府为什么老提防我们啊？这就是不懂。所以我基督的仇敌比我们更懂我们的信仰到底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不懂，我们这样子糊里糊涂的做基督徒怎么行呢？我们祈求社会来怀着微笑来宽厚来拥抱我们，使我们做基督徒做得非常舒服，那么我们就与世俗为友了。你世俗为友觉得很好啊，朋友就是要多交点嘛，多多益善，但是不要忘记，当你与世俗为友的话，你就是与神什么为敌了，这是多么可怕的。我就是说这个 当然这是做东方的专制，但是所谓西方的一些潮流当中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正确也在冲击着基督教。美国绝对不是个基督教国家，美国在历史上面基督教是大大的发生了影响，对这个国家在各种层面发生了很大影响的一个受很大影响的国家，但是地上绝对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基督教国家。哪怕政府的官员全部内阁全部是基督徒，也不能说这个国家就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了，只能说对基督教相对友善一点。但是真正的对基督的信仰的把握，只有是上帝的奥秘是神家里的事，是教会来掌管的，这个天国的钥匙神交给彼得，就交给教会。凡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教会要担当起这个神的国度的这么一个重大的地上的见证和这个权柄的任务，我们教会知道不知道呢？所以现在对西方社会的走向后现代社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方案，从不能过去是堕胎也好啊，到后来安乐死也好，或者次所法案也好，同性婚姻也好，一桩一桩的都是对着上帝清楚的明确的启示在干。但是西方的这个借口，堕落的借口跟东方是相反，西方是借助这是什么自由，因为这是人的自由啊。在西方的很多的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自由派的神学里面，就是上帝就是爱，上帝爱就是希望你在地上活得快活，你活得好你自己高兴上帝就高兴，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创造你就是就巴不得你就成功啊，你成功就好，这就是所谓成功神学。大家知道在休斯顿有一个闻名啊，可能讲全球的最大的美国教会就在这儿，对不对呀？很多人哇看到这个气势，对不对？为什么在休斯顿能呢？不光因为德州是一个什么相对的是做 Bible Belt， 是风气相对保守的，在德州做基督徒还是在社会上受尊重的啊，比例也比较高。但是有人说我既做个基督徒，我就做一个轻松的基督徒，以世俗为友的基督徒，那我就去参加那个教会啊。也可以说我是基督徒，同时做的一点都不累啊，跟世人都可以一样，凡世人想要的我都可以基督徒的名义一样拿，而且拿的比他们更多更好啊。因为什么？他要我们 have better life 啊。所以我知道乔斯汀一本书名字叫做 have a better life 啊。你信主不信主不是永生和永死的这个分别，乃是 have good life 和 even better life 的分别，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这就是混淆了福音，现代的这种福音的这些东西往往就是影响到教会的各个层面，你知道吗？我们恨着很多是不知不觉的啊。我谈一些领受，我比如说随便我就站在这个讲台上，我就觉得这个讲台呢这个地方这个教会很高大很庄的，都看起来是个敬拜的地方。敬拜的中心在什么样？上帝要借助他的仆人从他讲台上发出神的道，这个讲台在过去的教会的这个理念当中是庄严的，绝对不是简易化，就像一个乐谱架子一样的摆在这儿。我可以告诉大家真的，我到这里有的时候我不假辞，我会说一点，你们自己去考虑，向来都是庄严的。因为这个庄严本身就让人一来以后产生一种敬畏感，而神的仆人站在这里绝对不能随随便便，一定是这个讲台上过去是盘旋上去，一定更高，俯视在下面啊。这你就到欧洲去看，那宗教改革的时候更加清楚了，这个讲台一定摆在中间，而不是圣餐桌在中间啊。所以是在这个地方，圣餐桌也是摆在，一般是摆在这前面的，后面就是讲台，而一定要从边上移过来。现在为什么讲台就变成简易化了呢？那其实我在这里讲并不见得你们一定要改，我这是不要有这个压力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要明白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背后的原因的文化因素要搞清楚。这文化因素是什么呢？现代后现代，一切以轻松随便 casual， 不要弄得太严肃，不要让我们感到太沉重。所以呢， 有些教会的牧师穿着牛仔裤啊，很随便的，拿个话筒就像一个明星一样的走来走去，大家都很喜欢，因为就是随便，就像在台上不是讲到聊天，跟大家聊天，轻松啊，所以就没有了庄重神圣感，没有庄重的神圣感啊。但是这个里面呢，是本来可以讲，这50年前没有一个教堂会这样摆，比如说这是个风气造成的，讲坛就变成了简易架子，对不对？我就告诉大家，这个就是说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风气啊，其实是不协调的，这个台应该是庄重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其实是不协调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但是我们因为什么没有这个感受，没有这个感受啊，不过就是个台嘛，这是个，只是起个，你知道牧师能够放一个什么，这个奖章就可以了。至于你放杯子稳不稳，那就不考虑你了，对不对啊？斜的，not speaker friendly， OK 是斜的 ，OK， 那就不考虑你了。那所以常常我当心，哎呦，水杯翻了，是不是怎么样？不当一回事。这个其实是我们对传道人本身的尊重，这些都要表现出来的。而传道人每次走到这讲台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我寄给你这样子的话，你一定要配，这是不是一样的？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我就举个这个例子，对不对？我们很多地方受了后现代的这个影响，慢慢就淡化了，以后以为就是这回事了啊。那我们要知道，这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有个相当清楚的一个文化意识，这就是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文化使命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站在这个世界的面对的世界的潮流是什么。我们不会用圣经的神的道路检查这种文化趋势，我们该接受还是不接受，至少要经过一个 critical 的一个 thinking， 一个 discussion， 然后再决定，对不对？这问题是蛮重要的。当然这个决定是要多数的决定，有的时候当然这个你说这个有这么重要吗，那问题就是说不是太重要。如果大家都认定了我的区别是这样子，而且大家都愿意只有少数人多数人不愿意为此分裂了对不起，还是老样子，不要分裂不要为了这个讲台的摆设去吵。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明白，对不对？如果大家都明白了没问题，我们就好好的做一些这方面的那个改进。如果大家不能明白，你等候，少数人不要发急，你千万别给别人扣帽子。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背后 sensitive 要一定要有这个敏感性，我们不能与世俗为友，不是说现在市场流行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就是不加区别的就把它接受下来了，这个我们一定要当心这个要一定要当心。那我要跟大家说，好，下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就是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出来了吗？这个经文出来了吗？刚刚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如果来不及的话，我们先翻，打开自己的圣经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什么叫做盐？什么叫做光？盐是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开门七件事里面柴米油盐这里面首先就提到的盐，盐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不可缺少。 我是学化学的，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学化学的，对不对？盐啊，氯化钠啊 ，NaCl 啊，大家知道这个化学符号是这么写的，对不对啊？是最最稳定的典型的离子键，所谓的那个化合物非常稳定，化学性非常稳定，它不可能轻易变啊，它也不可能什么轻易的分化。如果是钠和氯，氯气和钠，金属钠本身都是剧毒的，这个单子从它单子是剧毒的，但是把它合在一起，竟然可以什么奇妙的发生变化，成为我们生命的营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分，盐。OK， 我讲一个，大家知道现在大家营养人生，盐不能吃太多也对，对不对？但是你也不能不没有盐啊！我母亲当时说，哦，她说要吃的淡淡，淡到后来她就突然呢，在这个神志突然又混乱了，然后一查缺钠。啊，是在医院里面查出来结果他缺钠，哦，我们就告诉说法他，你不要太忌口，所以一定的盐分是需要的，是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大家同时也知道，我们过去如果要洗伤口或者没有什么的话，用盐水洗啊，各方面盐有消毒的作用。大家知道有些过去在没有冰箱那个海员发炎的时候，海员怎么办，要过大洋的时候，就准备大量的腌肉、腌鱼什么腌菜，是保存这些食物。保存食物是防止使它什么腐败。所以盐的作用，它可以防腐败，它就可以抵制一些细菌的侵入，这是盐的一个功能。盐的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说它能够真的调味，对不对啊？所以基督徒对世界上，如果一个单位里面有几个基督徒的话，哎。这个单位里面这个气氛就有点不一样，他们带来一种和谐，带来一种友爱，带来一种友善，从这个方面。但是他们也是有了防腐的作用，就是这个单位里面要搞一些很不正当的事情，由于这些基督徒在受到了抵制，就不能随随便便的搞。所以在这种角度来讲呢，这个盐对世上，因为这个世界是在一个腐败的过程当中，是在黑暗的腐败过程当中，但是如果有更多的基督徒在这儿，我们就可以使这个世界这个里面的文化能够被重新的更新，不至于这样的腐败。所以有腐，它防腐作用，有调味作用，而盐它哪怕一点点只要撒出来，撒到菜里面，它的感受一定你会感受到。所以盐它虽然并本身量不多，但是它能够改善周围的环境，这个功效却是很大的。而且它自己不会腐败，它自己不会变质，没有说盐会变质过，对不对？它的化学性是非常稳定的。那么在这个角度上面，我们想，我们这是世界上的盐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人家一来就一听跟你讲几句话一讲，就哟，看来你是个有信仰的人，大概你是基督徒吧。啊，那有些基督徒能做到这个，啊，有些，啊，真的不行。有的时候在旅行当中，或者说突然什么事情受到帮助，啊，有一次我的汽车爆胎了，啊，我请一个帮助，我说那个一个西人的，啊，一个白人，他就马上帮助了。我不好意思请他帮我，啊，这个什么，因为我没带啊，这有关的这种啊东西，啊，他就帮助了。然后我给他。我说这是给你一点意思哦，他说 no， 啊，他说你最大的回报就是以后你碰到这样的人，你也这样帮助他。哦，我当时就问他，你是基督徒吗 ？Of course I am。哇，我就马上就感到荣耀归于上帝，这就是基督徒所做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基督徒他凭他的行为，让人家一下察觉了，很可能他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啊，不仅仅是只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因为真正的教养是必须来自于信仰，没有信仰为根基，教养从何而谈？所以中国现在很多时候，哎呦，这个社会啊，浮躁啊，大家都为钱啊，这个满足物质主义啊，都没有教养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没有信仰了。连过去古人的孔夫子里面的仁义道德这些，连这个文化中的那种信仰都没有了，更不要有那种基督的超越的信仰。如果这一点都没有的话，那你怎么期待他能够成为有教养的人呢？所以在这里，一方面我们是成为真正的世上的盐，防止腐败；一方面我们也要成世上的光。我们就是 啊，有些牧师就用这个的，我们是，圣经说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不是叫你要什么 becoming，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像呢？是，但是我们没活出来，我们生命是很幼小的，我们是 baby 基督徒，我们只能自己负责自己，还挣扎的很厉害，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真的能够发光呢，做盐呢，在世上呢？所以你们如果不成为盐，没有盐的味道的话，很可怕，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意思是什么呢？你是空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啊！这些人呢，其实也真是对他们很不公平，他明明没发挥盐的作用，世人因为他是基督徒也就先恨他了，结果呢不是因着为主的名恨，对不对啊？莫名其妙被恨了一场，就是这样子。可是他其实没发挥任何作用，跑到主那里有用吗？没有用，人家还看不起，轻看他，践踏他。为什么呢？你作为基督徒，你拿出什么好的表现来了呢？也没看出嘛，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羞辱了主的名。而有的基督徒他自己没有基督徒的生命见证啊，在公司里向人传福音，那就说服力就很小了。因为为什么呢？看见你言谈当中世人感兴趣你也感兴趣，世人要争了你也要争，你跟世人一点从各个方面看来都没有什么两样，你说你要信耶稣然后上天堂，人家觉得很好笑。然后你说你要到教会，哎，干嘛浪费这个时间？因为你去了回来以后跟我们还一样，那所以从整体上面，人家根本没有产生心里产生一种敬重感，这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你既被人恨，但是也可以什么，因人在心中暗暗敬佩你，啊，一方面恨得你咬牙切齿，一方面呢也不由得暗暗敬佩你，你不得不承认你是一个真的信徒。啊！但是他搞不懂你为什么会这样的痴迷，这样的癫狂去信啊！所以在这里面，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什么？不能隐藏的。所以这是指什么呢？不但是指我们个人，更是指教会。所以我们现在凯蒂中国教会，我们就昨天跟我们一些长老，我们这用晚餐的时候我们就谈了啊，我说不错，你们当中 C 改成 Community Church。你们有这个负担啊，我为你们感谢神，这是好的，让周围的人心想，哦，只要能听懂英文的，我们就有英文堂，就来嘛。我们的福音我们直接得到了，也不是只是为中国的同胞啊。我们的杨牧师，我们的在这老牧师特别有负担，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周边的啊。大家知道这次哈维这个灾害来了，我们有没有感受？有的社区里面就是说，哇，一群人他们就是自己搬了家，把这 furniture 家具啊移到楼上以后，然后就组成队伍就帮着别人搬。这里面有很多他们都是基督徒，有信仰的啊，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肤色，却不是因此而分开啊，或者是血浓于水啊，我中国人帮中国人，Caucasian 帮 Caucasian， 墨西哥帮墨西哥啊，印度帮印度，那就没见证了。但是大家都一起的话，那就是在基督徒合为一了，对吧？在基督，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教会也但愿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对这个社区啊，这个对这个当地的居民带来福音，带来变化，我们做贡献，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伸出援手，让他们感到我们这个教会的存在。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的，要照亮一家的人啊，这是常识。没有灯点了你藏起来，你既然藏起来你灯点着干什么呢？你光出现就是为了驱散黑暗的，所以你要摆在灯台上，要让一家人都能看到光。正与这样子，所以灯金灯台，对不对啊？教会的灯台如果不是属于神教会就被移走，所以照亮一家人是神家里的人。但是在这里面的一主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好了，前面的家人都是主里面的人，主内的，但是这个光不是只是在教会的四面墙壁里发，一定要发散出去，照在这个世界上。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话什么意思呢？这首先第一，耶稣说你们的光，请注意，是复数，是群体，不是你的 你个人做基督徒的光。如果你个人再好的话，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你个人行为，因为这世界上面我们也碰到一些个人道德操守很好的，但并不是基督徒的人也有啊。他个人他很乐意助人啊，很那个，但他这种情况你看到了不要稀奇，对不对？因为普遍的恩典里面，上帝也给了人的是非之心了嘛。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个别的，如果出现群体性的见证，一批人都起来的话，那你就不能把它归功于你的个人有什么特别，而且这些群体都从教会里出来的，让他知道你的教养是来自于信仰。这样子人们对你的敬佩就是说你个人的敬佩变成了什么？为你的信仰所感召，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了。这是我们能够使福音真正传出去的一个很好的帮助。这叫什么呢？这里并没有传福音，看起来你没有直接传福音，是不是啊？是让你的好行为，福音是由神的道传出去的，好行为是什么来的？是因着福音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所以耶稣在这讲，如果你真的得着福音的话，你生命会发生改变，你的好行为，你的爱就会彰显在人面前。就是耶稣说，你们若有一颗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谁的门徒了，是我的门徒了，对不对？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这么说的，一定要是大家彼此都有一颗彼此相爱的心，大家都在相爱，哇，这至少不容易，不是一个人，是大家的。所以呢，他们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为什么？这不是教养，乃是信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给人家看到好的教养，如果没有，我们就不是能够照在世上的光。这就是需要我们教会要有这样的带领。我们现在为什么传福音的能力不够呢？因为我们在福音的这个理解上面是狭隘的理解，你知道吗？这狭隘，我们福音使命就是啊，我给你发发单张，给你传传福音啊，你要信耶稣啊，那个因为信了耶稣，那可以上天堂。那这种肤浅的啊，这种不是完全整全的这种传福音，让人家以为好像跟其他宗教也没什么两样，对不对？如果我们的福音使命不是狭隘的理解，福音使命里面其实包含着文化使命。文化使命什么？就是做盐做光，就是文化使命。文化使命是你的行为展现出来的。那些非基督徒世人并不一下子听得懂你福音的奥秘，但是你是好行为坐在人面前，这个他也不得不否认。这就是福音的能力。当时大家说 San Francisco 就是那个这个天主教当时的一个修道士，他带领的人去带领他的队伍去传福音啊，他是以济贫为主的，先去帮助穷人啊等等等等啊，结果后来他就医病济帮助穷人，帮助了一段时间，有一个修道士问 Francis 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传福音啊？ Francis 跟我说什么？我们不是已经在传福音了吗？那这句话又对又不对，不是说你就是帮人济贫啊做好行为就代替福音了，这不能代替。他说我们这不就已经传福音了吗？那修道士问的是什么时候给他们讲耶稣基督十字架了等等，对不对？对不对？这个修道士问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呢 Francis 也有些道理，因为这跟传福音是有关的，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完美了。就是说我们到那里，我们去帮助别人，去把好行为帮助他，同时呢也把福音什么传出去。你说这样传福音与搬着免空，也不帮助人，看着你很累，你生困难也不帮你解决，只叫你们信主，被你们教那个教训一顿然后就走，他们行不行啊？当然不行。主耶稣是一边治病救人，还是怎么样啊？传道，把五饼二鱼喂饱大家以后就开始讲道了，对不对？把大家的需要解决，所以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一个有效的福音使命里面一定包含着文化使命，你一定让人家知道他们得了信仰，这些基督徒不是一群得了信仰以后这个世界上面什么都不必做，什么都不被改变，就等着上天了，就是这么一群人，对吧？这样的福音是没有能力的。真正的福音是带出生命的巨大的变化。这个施工，那就是要教会在这里义不容辞的担当起来。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教会里面的福音使命当中是包含着文化使命的。福音派普世有一个叫做洛桑信约，洛桑信约大家不知不知道，现在我们教会啊往往对一些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大这个教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呢，我们自己没有这个敏感度啊。这个洛桑信约应该让弟兄姐妹知道，这是福音派为了什么呢？两个对抗，对抗基要派。基要派就是说我们只要什么信主，因为什么呢？尤其自由派他们搞社会福音，他们不讲究认罪悔改神的道，他只是把基督教信仰化为一个什么单纯的改造社会的这样这个动力，不是人要悔改信那个自己的生命改变，而是拿基督教的信仰来改造社会，这叫社会福音。这个社会福音我们不能接受，没有以信仰为根基的所谓的社会改造计划，虽然不错是建立基督徒的道德水准这个要求上面，但是没有信仰为动力和根基是无法的。所以要反对这个什么两方面，一方面要反对自由派的这个社会福音，也要反对基要派的关门主义啊，以世俗啊，以世界，说世界是腐败的，这点都承认，因此我们要洁身自好，我们要远离这个世界，但这不是主说的。所以主要我们被装备起来，在这世界上要取进攻的姿态，让我们成为一场真正的征战，能够在世界上面跟这世界发生一场短兵相接的征战。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提出基督教要中国化，而打上中国的特色，实际上就用这个名义，请注意，把基督教放在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因为在它里面的中国就是中共，是同样的意思。说基督教被什么党化，就是说完全被党的意识形态来重新来整顿，放在它的控制下面，那就是改变神的道了。所以它叫基督教中国化。而我们针锋相对的，请注意，大家看到我的一个介绍了吗？我的介绍里面讲，我最近这几年在香港都是连续有几次的特别的在为家庭教会的培训，这叫三花意象的大会，今年是第四届啊，今年是第四届。这个三花意象，什么叫三花呢？哎，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知道赵天恩牧师提出的啊三花意象的三花是哪三花的人知道的请举手，我看有多少人知道吗？啊，我看到了几个啊，是少数，很多人还不清楚这三花。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这三花第一是中国要福音化，教会要国度化，文化要什么基督化。这是已故的中国福音会的赵天恩牧师所提出来的。这个所谓这个三化什么意思呢？这三化就是在中国要改变的不是福音，在中国要改变的乃是中国人的人心。所以不是中国文化去重新改造基督教，乃是基督的信仰进入到中国的文化里面去改造中国的文化，更新中国的文化。我在这里并不是把中国文化一概否定，里面有上帝的普遍恩典普遍启示当中的美好的因子，但是每一个层面都是一定都是罪人都腐败了，它有一些因子在里面。比如说中国的文化里面对孝的重视，那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对孝的强调，你看看二十四孝图里面反而扭曲的表达，对吧？造成后来大家五四运动的气氛啊。那这个就说明即便有好的东西也是在罪人的这个理解当中扭曲的表达出来，对不对？孝和忠啊，孝顺父母跟忠于什么忠君连在一起，这种连结就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家，政府当作自己的父母，这种连接完全都是错误的。像这些东西全部要跟着清理，要跟着清理啊！这就是说我们说中国福音化不是福音中国化，意思就是说要改变的是中国，不是要改变神的永恒不变的真理。福音是不能被改变的，所以要我们讲呢，中国是要福音化，福音化的根本要把纯正全备的福音的道传给中国人，让中国人的灵魂能够因此而得救。所以弟兄姐妹听明白了吗？所以不要随便不知道的人跟着去点赞啊！哦，这个所以中国基督教中国化挺好的，是为了让什么 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基督教，但是这时候你接受的不是基督教了，而是中国化的基督教，那就不是福音了。明白了吗？保罗说，如果有谁传的跟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他要受什么咒诅。这是非常严厉的事情。当年保罗是坚决防止两方面，一个是基督教不要犹太化，因为从救恩是从什么犹太人这里出来的，最容易最自然的可以被犹太化。你要做基督徒吗？你先做犹太人，你在文化上先认同犹太，然后你就成为基督徒。保罗是坚决要反对，因此福音进入了雅典，进入了那个罗马帝国。但是罗马帝国说，你既然到我们这里，我们的文明蛮先进的，除非跟着我们的文明改造你基督教，我们再接受。保罗也坚决了。昨天我已经讲了，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说，我什么，我不知别的，只知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呢？我不会按照你们的文化的标准来讲道。所以这些哥林多教会说他言语粗鲁，其貌不扬，所以是这样子说他。那不在乎，因为在乎的你们的信不在于人的智慧，乃是在于神的大能。我不是说呢，保罗其实是知识极渊博，但是他不愿意展示人的知识的这一面，他只愿意把自己交在上帝手上，就防止了早期的基督教的犹太化和希腊化的这种倾向，才能够把纯真的福音传到我们当中来。我要问大家，俄国大家知道也是基督教的一支，叫东正教。但是你听说过俄国的东正教派了大量的传教士在中国宣教吗？从来没有。为什么？因为俄国人想，这个东正教就是我们俄国人，你们又不是俄国人，你们听什么东正教呢？这就是基本思想。为什么自彼得大帝以后，东正教就被俄国的沙皇控制在手下，作为他的御用工具，是为政权服务的，打上了严重的俄罗斯的特色。所以东正教它就变成个地域性的宗教。像哈尔滨一些东正教堂是为当时逃难的白俄这些人他自己的宗教需要建造的，不是为中国人建造的。少数教堂，虽然俄国跟中国是土壤，是国界是相交的，过来是最方便，还要麻利顺漂洋过海。苏格兰的宣教是从美国绕了地球一大圈才能到中国，中国还是海上封锁，不让他上去。那这就可以看到，这是不容易。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胸怀呢？因为他们知道福音本是要救万民的。如果一个宗教被民族化了，你会去相信那个宗教吗？自从犹太教以后，他脱离基督教以后，他变犹太教了，只有犹太人嘛，做犹太人才去相信犹太教。你相信犹太教，你就要做犹太人，大家都知道。那你是中国人，你干嘛去做犹太人呢？所以你就不要去参加犹太教了。同时你会去相信印度教吗？你相信印度人还怀疑你，你难道要做我们印度人？所以这个是宗教的东西，如果把它民族化以后就死了，对不对啊？那就不是了。因为宗教本身是探讨人和超自然的关系，都是人就是可以跟那个死亡的神的跟那个关系，跟民族都它的基本的假设只是人，并不是哪个地方的人要信哪一个，哪一个民族的人要信哪，那就变成什么，那就完全政治化了，完全是民族化了，文化化的基督教，这不是真正的纯粹的基督教。这叫做我们一定要中国福音来福音化，来抵挡福音被中国化。弟兄姐妹们，这方面我们教会如果不知道，我们没有这场征战怎么行呢？第二，教会要国度化。教会就是说，什么叫教会国度化呢？教会和国度的关系是什么呢？国度就是神的国，天主教认为教会就是神的国，错。教会里面有稗子和麦子，神的国是完全的。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请注意，不是跟神的天国和天堂是相同又不相同的两个成分。天堂是你要上去的地方，天国是你求神什么降临的。天国，你的国要降临，什么意思呢？降临就是说让主完全掌管你的一切。如果你完全圣灵充满了，你完全被主掌管，天国就在你心里。因为国就代表着权柄，上帝的权柄在你这里面是通行无阻的。所以一个教会怎么样子国度化呢？一个教会越来越长大，长成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国度化了嘛。就是指这个教会的各方面都被主建造到一个地步，主的旨意被完全的遵行，完全的明白，畅通无阻的。教会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见证。 是为地上，是将来的永恒的国度在地上的预备，但是这个过程是永远不可能自我，我不可能达到完美的，但是这个却是在我们的地上靠着主的恩典要行出来的，就是按照着主的心意建造教会，就是让教会国度化，教会不是堂会化，教会不是宗派化，教会乃是要国度化，为着什么？上帝的旨意啊，不是局部的，是国度的。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三个就是说文化基督化，直接讲的，我们的各方面的文化都是要被基督来带领来更新。什么叫文化？文化里面的定义千变万化，有几百种。我自己讲，所谓的文化就是人和动物在它存留在地上的行为的一切的区别的部分，就是文化。啊，就是我们要吃饭吧，吃饭也变成饮食的文化，因为各种民族有不同的饮食的这个习惯和这种表达。但动物就没有这方面文化，它就是按照本能的需要就做就是了。所以我们这里注入了很多文化因素，川艺有川艺的文化，对不对？这是动物所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人彼此的交往，我们被彼此的当中所认定的价值都在文化中形成的。但是这个文化是罪人的罪性在文化中的表达，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什么叫做罪性在文化当中的表达？我们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呢，我们如果不搞不清楚的话，我们就会很多地方我们就无法表达。比如说温州被人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过去这个教会啊，到处啊走到处都十字架，对不对？教会很多，是不是？那么很多大家知道，温州同时有商业发达的地方，在中国这种在商业上所谓无商不奸的文化当中，如果温州的商人有一个群体性的基督徒的商人比例这么高，有一个群体性的表现，如果在全国得出这么一个口碑，如果你跟温州商人打交道，基本上是可相信的，因为那边都是基督徒，而且基督徒因着他们基督徒多，他们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文化，使当地的商业从商的人都知道我们应该如何从商，那就是一个什么见证？那就是文化使命的见证。可是这些商人在温州的，请注意，那些轻商的人，很多人是教会的长老，是负责建堂的，都是在教会里很积极的摆上，但是在经商的时候呢，他说在商言商啊，意思就是说大家怎么做生意我也必须怎么做，否则我怎么生存呢？那么意思就是这样子，而且也没负担，他叫必须这样，你不知道在中国就必须这样做，是在中国必须这样做，那你就向着世俗投降了。他说不这样做我做不成啊，你做不成你就不做了，可不可以啊？哎，这个东西要付代价了，那想想那这样子我生活的质量就大打折扣了，对不对啊？最后还是考虑自己有没有牺牲奉献呢？不可能。其实如果一批基督徒的他完全讲究信誉，讲究质量，他开始可能没有这种什么欺诈手段，可能别的开始一上来旺火，但是很多商业他没有诚信，他持续不了。但是你不断的用这种来感动，最后大家认出来了，就是靠着你自己的质量和信誉，你的诚信建立你的品牌，可不可以啊？哦哟，这个要到何时何年马月，这太辛苦了，对不对啊？连这点代价都不愿意付，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去体会的。为什么没有这个呢？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因为他们以为我做基督徒就是教会该怎么做，我就按照基督徒在教会当中的模样做，做好了回到世上，那就是按照世上的大家的要求去做就是了，一样。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你做新闻记者的话，编辑要你报道什么同性恋的结同性婚姻的机会，他说你要肯定啊，就肯定的语气来报道，你能不能肯定语气报道？那心想，哎呀，我就算了，反正做新闻就这样做了，反正是我的工作，可不可以啊？那你没活出来，你把基督教私有化了。就像加拿大的总理克里田当时推行同性婚姻，但是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梵蒂冈下令不准同性婚姻。照理讲他应该听了吧，他在电视台我亲口听他说，怎么说啊？我是一个敬虔的天主教徒，千万不要误会我是虔诚天主教徒，但是我很小心的把我的信仰 keep 在 private 的 sphere 里面， 是个人的私人的，但是我同时是公职人员，我是作为一个总理，我要面对国人的时候，我不能把我个人的信仰带出来，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对大家是不公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既然大家要同性婚姻，我必须什么呀，牺牲我的信仰来照着大家意思去做。听起来他好像你还值得佩服他，他抛弃了个人的什么偏见，宗教偏见。很多人就说他抛弃了个人宗教偏见，对吧？他是勇敢开放的，但是他是背教，他的信仰如果在不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起主导作用，你要这个信仰干什么呢？他这番话更使人觉得，你们信教人可以，但是都请你们对不起，在公共事务上面你们不要带着你们的什么信仰来发表意见。但是有不少基督徒同意了，他就与世界相安无事了，但是主却不会认他。但是我们如果仍然要顶住压力要发表意见的话，世界一定会仇恨我们，我们就准备要怎么样，在这里在这逼迫当中要靠主的恩典来撑。因为主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真的是属于主的，因为我们为主的名一起来受苦了。求主在这里帮助我们。我知道今天下面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也不能再讲了，但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要有这样的意思，否则我们唱精兵啊精兵啊，主啊求你兴起精兵，我要做精兵，怎么打没有目标的，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你空跑，保罗说我斗拳不是打空气啊，你不知道，你知道你的征战是干什么的。我们的征战虽然在血气中心应运行，但是我们所征战的兵器不是索取血气的，乃是从神那里有大有能力能攻破坚固的什么营垒，把一切什么自高自大的这些一些东西都把它什么攻破，把它们全部收归归到耶稣基督里面来。你说要研究世界上的各种主义理念，他们到底在讲什么，而且怎么自高自大之处在哪里，我们怎么攻破它，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所以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当中不但要有福音使命，而且要知道福音真正的广义的福音使命不得不要包含文化使命，否则我们这场征战是没有胜算的，我们也不可能真的为主征战。阿们。好，我们今天到此，我这个四堂在今天就最后结束了啊！愿主在这里呢赐福给我们今天凯蒂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愿主他自己的圣灵带领着我们，让神的道在这个教会里面真正做主做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的保守带领。主啊，你在这里带领我们，要给我们的，让我们看见的，让我们面临的，是我们往往如果只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安逸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说万万没有想到，主啊，其实你带领我们是来到这世上来征战的。主，你是这个征战的精兵的统帅，我们要在做你主的精兵，我们必须来穿戴你的全副军装。主啊，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穿戴这全副军装，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和世界处在征战的位置上面，我们也不觉得我们需要在世界上有什么使命感，在文化上有什么样的更新，我们要做盐做光。我们虽然这个经文耳熟能详，但是我们却不知如何应用。主啊，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该如何为你的名能够站立得稳，能够站立起来，让这个世界听到教会的声音，教会的立场，教会的宣告。因为教会就是你真理的注视和根基，我们就是你在世界上的盐和光。主啊，兴起我们发光吧，让我们不至于失去盐味，被人践踏，被人瞧不起。主啊，帮助我们更深地来到你自己的福音的道理，让我们的凯蒂教会能够因着这个更知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太多的我们需要被在你里面被装备的了，我们需要更多的你荣耀的征战的任务要交在我们的手中的。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被你带领，在你面前来被你归正更新。感谢赞美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